川普星期二表示，支持球迷星期一向在奏唱国歌时跪地以示抗议的球员们发出嘘声。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将在下周访问两周前遭受飓风玛利亚袭击的美属波多黎各。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寻求推动迅速发展的美国印度国防伙伴关系，他高度赞扬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国时间9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目前的工作状态也许是可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那么美朝之间的语言威胁日益升级，川普总统上周关于橄榄球运动员在奏唱国歌时跪地抗议的批评也在继续的发酵。三场飓风为美国的本土以及其领地造成的灾害呢，正在持续的显现。
没错，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美国众院拨款委员会的议员，此前他宣布将在下周二访问遭受玛利亚飓风袭击的美国领地波多黎各。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川普是在白宫会晤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议员之前向记者宣布这个消息的。波多黎各大部分还处于断电状态，只有个别地方有小型发电机和电话服务。官员们在努力给灾区居民提供食品和饮水，这是近百年来这个有着340万居民的岛屿所遭遇的最严重的风暴。星期二，川普承认了该岛的灾情严重。
波多黎各需要很多钱，我将在下周二前往波多黎各，这次访问是安排好的，这是我能够去访问而不至于干扰急救人员的最早的时机。我们不希望干扰救援工作，大家知道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波多黎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里的人民非常好，我在纽约长大，所以我认识很多波多黎各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有些人说这个岛被摧毁了，我今天早上读到，实际上这个岛已经被摧毁。
星期一，川普连发几篇推文说，波多黎各的基础设施加剧了玛利亚飓风破坏的严重性。他还指出，美属波多黎各的债务危机必须要处理。不过，川普在推文中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市长克鲁兹周二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说，这是两个单独的问题。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不迅速提供帮助，这个岛将在两次飓风之后面临人道危机。 VOA 新闻报道。
中国自二月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以来，上个月又恢复了两国间这一敏感的贸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从朝鲜进口了160万吨的煤炭。中国上个月宣布将依照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方案，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海产品和其他商品。不过，中国商务部表示，最新的进口禁令9月5日生效。
继续关注朝鲜问题。美国公布的最新的关于朝鲜制裁的名单，那么当中的许多人以及许多家公司都是在中国，而川普总统今天再次感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并且再次强硬地回应朝鲜的威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今天那个美国财政部呢公布了新一轮的朝鲜制裁的名单，当中有包括了有26名的这个朝鲜的公民，还有这个包括九家的这个朝鲜的企业还有银行。那么在这些名单里面呢，有18个人是身处在中国境内的。那么除了在中国的代表之外呢，受到制裁的其他朝鲜公民也包括有在阿联酋、有在俄罗斯以及利比亚的朝鲜公民。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制裁人当中呢，有些是以个人的名义受到制裁的，例如说像人在北京的车胜俊，他其实就是以个人名义受到制裁的。那么人在中国吉林省延吉市的金尚浩，他则是因为是朝鲜大成银行驻中国的代表而受到制裁。那么这份的制裁名单刚刚才讲了，大部分都在中国。那么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表达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说感谢中国以及习近平主席对制裁朝鲜上面的帮助。那么今天呢，他在与来访的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又再度了感谢中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的。
And I applaud China's latest action to restrict its trade.
我赞赏中国最近的行动，限制它与朝鲜的贸易。另外，我要特别赞扬中国切断与朝鲜的银行间业务关系，这在两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我要感谢习主席。
Unthinkable even 2 months ago.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是的，那么在发出这一份制裁名单了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这个努钦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他说这个行动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彻底孤立朝鲜，实现我们更高目标的战略。这个目标呢，也就是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无核化。那么同样的话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玫瑰园也说了，他认为说来孤立朝鲜是非常重要的。他甚至说呢，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如果要动用军事力量的话，将会让朝鲜彻底绝望。那么川普总统同时还批评金正恩呢，他说最近金正恩的行为非常的差劲，并且还说呢，朝鲜问题其实早在25年前就要来处理的，现在呢已经变成一团糟了。不过川普总统说我会来解决，那我们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同时呢，那个西班牙总理啊拉霍伊也这个附和川普总统的说法，他表示说呢，这个西班牙将会全力的来配合上个星期在这个联合国通过的朝鲜制裁案，那么希望呢朝鲜能够改变他的行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天川普总统还很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内初选里面的两位，其中的一位这个参议员呢，叫做路德斯特兰奇，那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在川普总统许多想要通过的议案，包括医保、包括移民法案等等，都与川普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这个职位呢，是其实是在这个法务部长塞森斯被川普总统把他带到内阁之后呢，而空缺出来的一个职位。那么当时呢，是先由这个路德斯特兰奇先来担任这个空缺。那么现在呢，要举行一个特别的选举。那么也知道呢，阿拉巴马州当地其实是共和党的势力比较大的，因此民主党不大可能胜出，因此只要能够获得这个共和党的提名，赢得共和党初选的话，大部分就会直接成为这个参议员。那这一次呢，川普总统还在上个星期五除了亲自跑到阿拉巴马州给他助选之外，他今天又在推特上呢，呼吁选民要出来投票给这个斯特兰奇。他在推特上呢说，在我的背书之后，路德斯特兰奇在阿拉巴马的民调大幅上升，贯彻始终，今天投给大路德。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天给他取一个新绰号，就叫大路德。那么这个好像是来对比之前他的竞争对手这个马克·卢比奥这个参议员，他叫他小马可。那么希望选民呢可以投给他心目中的大路德。那么我们也不过呢，虽然川普总统这么努力的为他背书、为他助选，但是根据这个一个网站叫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各家的民调呢，去显示说，其实他的民调支持率只有41.5%。那么他的竞争对手罗伊摩尔却拥有52.5%的支持率，超过10%以上，所以可能这次的胜选还需要来观察。那么除了这个这次的助选之外，其实川普总统现在也飞到了纽约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参会。这个募款参会呢是在一个高级法国餐厅举办的，参加的人要付出35,000美元到25万美元的入场费。那么我们也知道，此前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才承认说，川普总统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呢，受到通俄门的调查所必须付出的诉讼费跟律师费，其实是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支出的。也就是说，共和党的选民捐钱给共和党，这个钱是拿来支付给这个通俄门的调查的。所以呢，这一次川普总统亲自又到纽约来参加共和党的募款参会，也受到大的瞩目。林森，
好的，谢谢亚裔。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支持球迷们星期一向在赛前单膝跪地以示抗议的球员们发出嘘声。这是川普连续第五天对抗议活动发表评论。
在周一与亚利桑那对阵红雀队的比赛开始前，达拉斯牛仔队包括球队老板和主教练在内的全部成员都在唱国歌之前手挽手单膝跪地。但在国歌开始演奏时，牛仔队的成员站起来，仍然手挽着手，直到国歌演唱结束。牛仔队以28-17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当周一晚间在阿拉巴马州为一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助选时，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国歌肃立仪式发表了看法。
We've all got a right to our opinions.
我们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我不认为要求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球员为我们的国歌肃立是过分之举。我知道阿拉巴马的民众都同意这一点。
川普总统四天前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场活动上用贬损的词语形容不为国歌肃立的球员，引发了这一场抗议热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出现反对共和党新提出的医保法案之后，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你好。刚刚就像您所提到的，这个星期呢，国会可以说是再次聚焦在了这个共和党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上。那么昨天新闻当中，我们也曾经报道过，由这个南卡罗来纳州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安那州卡西迪参议员所共同联名推出的这项新的医保法案呢，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呢，昨天是面临了民众非常强烈的反弹，那么导致这个听证会可以说是场面非常的混乱。在这个听证会途中呢，还有需要警卫把这个抗议民众拖出现场，然后导致这个听证会甚至是一度的中断。那么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公布了针对这项法案的新的这个评估报告。那么在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呢，第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站出来反对，那么第三位参议员呢，则是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那么这柯林斯参议员呢，他则是表示这个法案呢并不是解决奥巴马医保法问题的这个解答。那么除此之外呢，格雷姆卡西迪法案呢，在这个第三位议员站出来表示反对之后，可以说是目前已经宣告了失败。那么刚刚就在不久之前呢，参议院共和党也已经表示这个星期将不会有任何医保法案的表决在院会进行，也就是说共和党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目前已经完全这个胎死腹中，也表示这个目前这个推翻的这个努力呢并不会再继续的进行了。那么在这个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失败之后呢，其实凸显了这个共和党内部对于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存在了相当大的分歧。我们看到三位站出来表示反对这个格雷姆卡西迪法案的这个三位议员呢，其实都持有非常强烈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一位站出来表示反对的则是这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则是表示这个法案呢根本对于这个奥巴马医保法是换汤不换药，他认为里面的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色彩还是太浓厚，因此他选择不支持。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怎么回答。
我对这项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的看法是，这是一份假的推翻奥巴马医保的法案。法案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90%的支出，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90%的税收，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我认为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最终只会造成两党就资源问题不断争斗，我不认为这会为我们国家带来稳定。
是的，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呢，其实内部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是将这个原本这个支持奥巴马医保法的补助呢，是分发到美国50个州，让各州来决定他们自己想要的医保法案该如何的这个进行。不过对此呢，这个许多共和党议员也表示了抱持的非常质疑的态度。其中呢，昨天站出来表示反对的这个柯林斯参议员呢，他则是认为这项法案当中对于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所受惠的民众影响太大。首先，他就认为这个对于包括削减太多的这个医疗补助的部分，还有对于有病史的这个患者的照顾太少，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保费继续的上升。因此他认为这个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他并没有办法解决奥巴马医保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柯林斯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Obviously, this was an issue to which I've given a great.
当然，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多。奥巴马医保法中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认为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不是解答。
It's clear to me that the Graham-Cassidy bill was not the answer.
是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在共和党内部呢存在了相当大的分歧。那么，甚至有许多政治人士也担心说，这个这项这个努力的失败凸显了共和党内部对于一些这个基本盘的这个选民的支持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松动的情况。那么，这有可能是影响到明年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国会共和党的这个选情。那么对此呢，这个众议院方面呢，议长保罗瑞安则是表示，他的确是感到对于参议院迟迟没有办法通过新的医保法案， 他的确是感到相当的挫折。他认为众议院方面在早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第一步努力，但是参议院方面呢却是没有任何的进展。他认为这的确是会影响到民众对于共和党的信心。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记者会时他怎么回答媒体的。
众议院方面，我们的确感到有些挫折，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作，在今年五月就通过了我们的医保法案。现阶段而言，共和党为多数的众议院在川普任内所通过的法案比前任政府同时期通过的法案还要多，比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两位布什政府都还要多。我们也是自2004年以来首次通过所有拨款法案的共和党国会。我们对参议院迟迟无法兑现承诺通过医保法案感到挫折。奥巴马医保法正在垮台。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参议院这个星期呢就不会再有任何这个医保法的这个表决，因此呢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在参议院可以说是正式的失败。那么接下来的共和党也会有下一步的计划。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那么下一步啊，易华，共和党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刚才你提到可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或者是行动？
是的，目前共和党的下一步计划呢，可以说是已经将目光转向了这个税制改革。我们知道税制改革是除了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之外，共和党第二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和计划。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事实上川普总统是在白宫会见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讨论的就是有关于下一步这个川普政府的计划，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推动这个税制的改革。那么在参议院在今天的会谈当中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也提到了这个他对于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失望，其中包括了称这个所谓的对于所谓的共和党人感到这个失望的这个部分。不过对此呢，这个瑞安议长呢，他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也谈到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也谈到了税制改革将会是接下来共和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他认为这个不只是影响到了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政府领导国家的这个信心。我们继续来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记者会上怎么说。
Tax reform affects every single American. Tax reform affects.
税制改革攸关每一个美国人，改革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信心，影响到中产阶级是否能缴房贷、孩子上学、退休金等等。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个经济体系能让民众成为中产阶级。因此，税制改革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重拾美国国家信心，制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前景。
To get jobs and prosperity, and that is why we are so singularly focused on getting this done this year.
是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同时也谈到了说，希望呢这个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能够通过新的税制改革，让新的税制改革能够在2018年正式的上路。那么在明天呢，共和党也将举行一个这个党内的闭门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后，共和党方面将会推出他们新的这个税改的方案，那么届时呢也会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继续来看，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敦促立即采取行动，解决80万童年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身份问题。这些民主党人正在启动一项不寻常的立法程序，迫使共和党领导层出台法案并进行投票，以解决这群年轻移民的身份问题。
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也说，现在就要行动，这很重要。
Because we want to start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希望尽早开始，时间正在流逝，我们应该尽快做。正如我在开场白中讲到的，我们要消除这巨大的忧虑和恐惧。忧虑的不只是这80万人，还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关心这件事的人。
民主党人在众议院的走道上排着长队，等待签署表决请愿书，要求就梦想法案投票，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民主党人是否能够说服他们的共和党同事也在这上面签名，因为只有达到218个签名才能够触发投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保护这些年轻人不被遣返的措施，要求国会为童年低迷者暂缓遣返法案 DACA 的参与者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12个台湾邦交国的常驻联合国官员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联合国考虑接纳台湾加入。这些国家的代表星期二在联合国总部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向副秘书长递交了这封信函。来看详细报道。
来自伯利兹、所罗门群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图瓦卢的常驻联合国官员，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总部外向媒体介绍了联署致函的情况。伯利兹常驻联合国代表路易斯·杨说，长期将台湾排除在外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030议程倡导的包容精神。
我们在信中指出，台湾在很多方面的专长，以及台湾在飓风救灾和技术转让等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支持。台湾愿意并准备参与联合国，但却一直被排除在外。
他说，穆罕默德副秘书长以积极的态度接受了联署函，并表示此事值得关切。穆罕默德还承诺将在当天把函件转交给古铁雷斯秘书长。这份联署信函还提及台湾公民、媒体和其他专业人士无法进入联合国场地的问题。
台湾公民在165个国家享有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待遇，这些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既然台湾公民可以不用签证进入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联合国的场地呢？
有媒体问道，此次联署致函是否会对台湾入联的努力产生实际效果？对此，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塞昂·马歇尔表示，推动台湾入联是一种基于原则的努力。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预期某些会员国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们深信联合国应该包括台湾，我们会继续为此进行游说。
在今年联大会议期间，除了参与联署的十二个台湾邦交国以外，还有尼加拉瓜、巴拉圭和洪都拉斯三国也分别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强调，尽管平壤声称川普星期一的推文等同宣战，美国还是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月，美国承诺向面临食品短缺和暴力威胁的非洲国家提供数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另外还有一些控制疟疾的新项目。Facebook 旗下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 WhatsApp 在中国遭到屏蔽。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将在下周二访问两周前遭受玛利亚飓风袭击的美属波多黎各。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支持球迷星期一向在奏唱国歌时跪地以示抗议的球员们发出嘘声。由于国会参议院三名议员表示反对，共和党提出的新医保法案难逃失败命运。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强调，尽管平壤声称川普星期一的推文等同宣战，美国还是寻求和平解决与朝鲜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马蒂斯在新德里与印度官员就美印关系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对威慑朝鲜是有必要的，不过美国也支持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马蒂斯在同印度国防部长会晤后表示，外交解决是我们的目标，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明确。
好，继续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寻求推动迅速发展的美国印度的国防伙伴关系。他说，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强大。
马蒂斯在新德里与印度高级官员会晤时强调，美国和印度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天然战略伙伴。他在印度国防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的陪同下说，美国认为印度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平衡，希望说服新德里更多地参与到维护阿富汗稳定的努力中。两国防长还在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武装组织提供支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虽然马蒂斯没有直接提到巴基斯坦，但是他警告说，
我们两国认识到全球恐怖主义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威胁，绝不容忍有恐怖主义的庇护所。作为全球领导人，印度和美国决心共同努力消除这一祸患。
印度的长期对手巴基斯坦也反对新德里扩大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担心未来会与印度在两个战线发生冲突。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星期二淡化这些担心说，印度向阿富汗提供的支持大都是非军事性的。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出访印度的马蒂斯还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并向印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美国之音报道。
俄罗斯威胁，如果脸书公司不遵守用户数据储存的法律，就禁止脸书在俄罗斯的运行。俄罗斯2014年通过的法律要求电信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电信管理部门说，将让脸书遵守这部法律。如果脸书选择不遵守这部法律，该公司将被禁止在俄罗斯运营。去年，俄罗斯当局指责职业网络网站领英违反了俄罗斯法律，并取缔了这家网站在俄罗斯的运营。俄罗斯反对派组织广泛利用脸书网站来组织抗议活动和交流政治信息。
美国承诺向面临食品短缺和暴力威胁的非洲国家提供数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这些决定是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但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来报道说，一些非洲领导人对川普总统讲话的部分内容感到不满。
川普总统在联大会议的间隙与一些非洲领导人共进午餐时说，他将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往非洲，与有关国家商讨解决冲突的办法。
我们密切关注南苏丹和刚果的暴力局面，并为此深感不安。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将继续提供人道援助。
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马克·格林说，5.7亿美元将用于南苏丹、尼日利亚、索马里和也门的有关暴力和饥饿的项目。
这包括从食品运输到免疫措施等各种援助，目的是确保能够满足健康需要，一直到我们能看到当地的食品生产和经济恢复应有的活力。
喀麦隆、科特迪瓦、尼日尔和塞拉利昂等国都增设了防治疟疾的项目。格林说，部分资金是新增的，但其他资金来自现有的项目。非洲联盟主席几内亚总统孔戴利用会见川普总统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非洲需要实质性的投资，推动富有活力和弹性的私营部门的兴起，这个部门将能够为妇女和年轻人提供巨大的就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
孔戴的要求得到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响应。瑟利夫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的环境和缺乏基础设施，像是公路和电力等基础的东西，是发展制造业所不能缺少的。由于奠定了基础，现在这些东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了，他们将能够吸引美国的私人投资。
川普总统在谈到非洲存在的机会时，两次提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家纳比亚。他说他有许多朋友要去非洲大陆赚钱。川普的话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美利坚大学教授夸库努阿玛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并没有特别生气。
人们投资你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要帮助你，他们也希望帮助他们自己，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他们发财致富，同时非洲人也能够从这种关系中致富。当然希望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去抢劫，他们去那里是为了给大家创造机会。
努阿玛补充说，非洲并不是一定要通过饥荒来引起世界的关注。他说一种真正的互利的关系应当超越应对危机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华人教授被美国联邦当局逮捕，他涉嫌欺诈总金额超过110万美元的政府资金。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林森。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学教授张以恒上星期三因为涉嫌欺诈政府资金被逮捕。法官昨天晚上在维吉尼亚州西区联邦法院召开的保释听证会上裁定他有潜逃可能，拒绝将他保释。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证词中指出，张以恒和两名研究员朱之光、尤纯向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校方提交了不实声明，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申请并领取了5项总金额超过11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其中包括为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研究项目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此外，张以恒没有按照规定将得到的资金中的30%交给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方表示，只有收到张以恒约18%的款项。46岁的张以恒出生于中国湖北，2005年起受雇于维吉尼亚理工大学，201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以恒的律师斯科特·奥斯丁表示，被告否认自己涉及任何不法行为，并将对有关指控提出反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宣布，有包括4名教练、1名阿迪达斯公司高管、商业经理和财经顾问在内的10人，因为在美国大学篮球队中涉嫌欺诈和腐败被起诉。调查发现，包括财经顾问和教练在内的多名顾问向运动员行贿，以换取运动员签订合同。被起诉的4名大学篮球教练被控接受金钱贿赂。作为交换，他们让大学生运动员与一家企业高管联系。这些高管包括阿迪达斯体育营销总监和普林斯顿资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本周访问北京，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中国之行打前站。川普对华外交政策是否成型？川普任下的美中关系前景如何？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研究发现，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妨害儿童成长。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访问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等高级官员会晤。舆论与分析认为，罗斯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中国之行打前站。 罗斯在北京表示，他将于11月率领一个高级贸易代表团去中国。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首次中国之行将是中国常说的外交搭台、经济唱戏。川普总统上任已经8个多月，其对华外交政策是否成型？川普任下的美中关系的前路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钊教授，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是美中关系啊，他也可以说是直接先从这个经济唱戏开始的，先是制定了一个叫做百日计划啊，这是商贸领域的百日计划。另外不久前呢，又举行了首次的叫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似乎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取得特别好的这样的成果。可以说像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冷淡的，这样就草草的收场了。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又提出了要对中国采取这个301调查，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欺诈问题啊进行调查。都知道这个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那么这一次罗斯到北京去访问，那么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些他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言论。那么对于现在国际间都在说的说美中之间可能要爆发贸易战的这种担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缓解了这种担心呢，还是加剧了这样的担心？
首先要这样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每年有65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总量，其中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也有3000多亿美元。我们在考虑到过去呢，在近30年的过程中呢，美中双方对对方的投资总额加到一起呢，也有大概3000多亿美元。这个就可以看出来，美中之间贸易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在这样很大的体量的贸易整个的框架之下呢，双方有争端是难免的。那么也不大可能呢，或者说很难的在短期内找到一个快捷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呢，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的老问题呢，川普总统有他的新的一些思路，这个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你比如说呢，他呢把一些美中之间这个各种各样复杂的话题呢，他把它简化了，集中到某一些具体的话题之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整个的内部投资的环境问题，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他把它尽量简化成几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有的放矢的问题上。另外一个呢，川普的一个新思路呢，也是他要强化这个贸易谈判的评估。也就是说谈这么多谈归谈，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呢，如果没有什么提升或质的变化的话呢，那么川普的新思路就是说他要制裁。那么这次上次8月份出台的这个对中国这个所谓知识产权欺诈呀，贸易不公平竞争的这个301条款的制裁呢，也直接反映了这个川普的中美贸易关系的这个新思路。所以这个呢是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或者新角度。这是现在美中关系之间、美中经贸关系之间的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马钊教授，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川普总统啊，把这个对华政策、对中国的一些政策，那么在最近呢，是和这个朝鲜问题、朝鲜核危机联系在一起了。那么我们注意到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当中呢，还是高度的赞扬了中国在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这方面做出的努力称赞习近平主席。他今天在白宫会见西班牙总理的时候呢，又提到同样的，又同样的话，同样的是高度的赞扬这个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他甚至说要感谢习近平主席等等。那么美国现在加大了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这样一个力度啊，包括就是和朝鲜有往来的许多公司，这其中也包括有许多这个中国公民和中国的一些公司。那么中国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那么这是不是说川普总统就是说以贸易换什么，以贸易换取这个朝鲜这个和这个去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起到了作用了？
中国呢，其实在今年以来呢，也是不断的在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包括像他一开始呢，就是限制朝鲜煤矿的进口、煤炭进口，后来呢，限制海产品啊这些产品的进口，一直到最近呢，中国自己的商务部呢出台了新的制裁的项目。我们说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制裁措施呢，这些制裁的举动呢，有些和美国是关联的，有些呢是中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做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直接承认，就是说中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进行这些制裁的措施。那么中国一般呢，他是认为呢，或者他对外宣称的是这个朝鲜的这些举动呢，中国还是不满意的。他包括他连续试射导弹呢、啊，他试验他的核武器啊，还有像朝鲜的高调的挑战美国和国际社会，这个使得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双暂停的解决办法呢，没有任何实质的这个结果。那么中国呢，对于本身来说，他愿意作为展现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朝鲜实际上是非常不配合中国的这个外交举动的。那么中国呢不高兴，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具体的这个表示吧，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美国压力呢，肯定的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不管中国政府承认还是不承认，因为毕竟呢，中国呢是要顾及美中关系的。中国呢也理解朝鲜，或者中国应该也能够理解朝鲜呢对于美国整个国家安全的挑战行为。那么在这个美国整个外交战中呢，朝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有鉴于此呢，中国也不可能不采取一些具体的举动。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的压力之下那么中国呢对于朝鲜做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马昭教授，你说到就是说中国对朝鲜做出的这些制裁的这个措施啊，无论是它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美国或者是说国际社会给予这个中国的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方面的一个考虑，那么实际上这个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从金正恩上台以后呢，就是说可以说是日益的，就是更加的紧张了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金正恩甚至不像他的这个父亲那样对似乎对中国的话呢还愿意听一点。那么他似乎这一个金正恩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对中国的话好像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边。就是说，鉴于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关系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最终就是干脆放弃平壤？
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大家都可是有目共睹的吧。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中朝两国的最高元首呢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谈，那么朝鲜的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访问朝鲜呢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自从金正恩的这个姑父被他处死之后呢，中国似乎呢也在朝鲜的整个政坛内部呢失去了一个联络人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角色，没有人扮演这样关键的角色。那么至于说中国是不是会放弃朝鲜，我觉得这有两层含义。那么中朝之间的关系呢，有一种呢是叫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联盟关系，有一种呢是国家利益的联盟关系。那么这个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联盟关系呢，也就是说两国呢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呢有共同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的追求，或者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战略的追求。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冷战之后实际上中朝两国呢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那么中国呢是搞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朝鲜呢它实际上是搞了它那个主体思想啊，所以这两个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道路呢，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呢也是有完全不同的考虑的。所以从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上讲，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中国呢已经放弃朝鲜了。但是呢中朝之间的另外一个这个联盟的基础呢，就是国家利益。这个主要是考虑是中国呢考虑朝鲜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战略价值。那么中国呢，首先他不愿意朝鲜半岛生乱，其次呢，中国也不愿意朝鲜半岛呢改变现在的这个分裂，南北分裂的政治这个现状。同时呢，中国也不愿意那朝鲜政权垮台，或者朝鲜政权呢这个180度倒向美国。 所以这都不是中国呢觉得能够接受的一些选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国家中国在从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呢，他呢是觉得呢对朝鲜的制裁呢，要制裁，但是一定要有限度。那么他最终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现状。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种所谓维持现状的对朝政策是否可行，特别是在朝鲜高调这个回应国际社会，包括朝鲜高调挑战中国的这么一种形态之下，还是否可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马哲教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让你说一说，现在川普总统入主白宫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是说他的对华政策，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已经成型了？未来就是在他任下，美中关系的走向？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那么，简单的说呢，川普主导的对华政策呢没有成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他的宏观政策，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美国除了提出了一个美国优先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施政措施，或者说这国际政策措施。那么到底什么叫美国优先？中国怎么样，或者盟国如何跟他协调政策？美国没提出一个具体的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或者外交团队不成型，他的很多的这个，你比如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呢，白宫办公厅主任呢，他的首席战略顾问呢，新闻发言人呢，都在不断的这个调整之中，所以他内部呢没有这个整个机制还在震荡调整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美中关系现在来说，还处在一个磨合期，这个非常是一个微妙的一个时期吧。中国也很，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来说，可能也会觉得有些头疼，就是因为他摸不到美国的这个主心在什么地方。这个呢，看看能不能够在未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有一些眉目。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近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阿米贝拉议员日前访问了韩国，我们请他来谈一谈亚洲行的成果以及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贝拉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谢谢您，很高兴。
您最近参与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韩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您们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会晤。会晤期间，你们讨论了哪些议题？我相信朝核危机是讨论的重点。
Absolutely. Led by Chairman Royce, you know, and as the vice-ranking member on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是的，这次访问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我是外委会民主党副首席成员。我们认为在此时此刻访问韩国至关重要。我们向韩国总统和韩国人民保证，美国和韩国的友谊和盟友关系没有距离。美国国会成员目前都十分严肃看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我们希望文总统和韩国议会成员了解我们对韩国的承诺没有改变。
You know, our commitment to South Korea is the same as it always has been.
在会谈中，韩国高级官员就朝核问题向您们发表了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希望美国如何帮助解决这个危机？
First, I think the South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Korea take this crisis very seriously, and I think the mood is different than.
第一，韩国行政当局和韩国人民都十分严肃看待目前的局势，这和我一年前访问韩国时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他们身在前线，他们要确定韩国是任何目的在解决朝核危机的策略和对话的一部分。第三，这是川普总统已经向朝鲜传递的信息，也就是美国将对韩国和日本的攻击，以及对美国领土和本土的威胁严肃看待。我们认为对韩国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您对朝鲜动武有什么看法？您认为是不是要为这个选项画下红线？
You know, there's no great military options, and that's not our first choice. And the North Koreans should understand that.If in a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to North Korea.
没有一个好的军事选项，这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不过朝鲜必须了解，如果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朝鲜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朝鲜也必须了解，对美国的领土、本土、韩国、日本和任何在该地区盟友的任何威胁，也会面临严重后果。不过这不是第一选项。红线不是由我来画的，但朝鲜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您如何看联合国安理会刚通过的对朝鲜进行的新制裁？
我们希望对朝鲜的制裁能比刚通过的更加严厉。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已经尽其所能削减朝鲜的原油进口，以及冻结金正恩的部分资产。这些是比过去都严厉的制裁。这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共同合作对朝鲜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到谈判桌上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Needs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diplomatic solution.
Many people are advocating having a more, even more drastic sanctions against.
很多人提倡通过对帮助金正恩进行非法活动的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更进一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您怎么看对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
？Kim Jong Un's illicit activities.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sanctioning major Chinese banks?
You know the Chinese banks.Some of the Chinese banks continue to provide hard currency to North Korea.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朝鲜提供资金，让朝鲜能支付军队和将军的薪水以及他们导弹项目所需的资金。那些银行必须了解，让朝鲜继续进行这样的流氓行为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让朝鲜来到谈判桌。所以国会七月通过的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对继续和朝鲜进行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们希望我们不需使用那些制裁，但我们向川普当局发出信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是你必须做的。我们必须竭尽朝鲜的资源，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如此一来，我们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访问亚洲期间，您也访问了台湾。此次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So one again to reassu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at you know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s as strong as ever.
第一，要让台湾政府了解美国和台湾友谊和过去一样牢固，尤其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台湾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会议员时常访问台湾，对台湾做出再保证十分重要。另外，美台军事关系也十分坚固，我们有机会和台湾军方成员进行会晤，我们也借此向他们保证我们和台湾站在一起。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military, and again, just to reassure them that you know we're standing with them on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在贸易方面，很多加州农产品出口到台湾，他们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访问韩国和台湾，也是要向中国传达信息，就是我们可在21世纪共创繁荣。美中不一定要是个竞争关系，我们可以有个合作关系，共同创造世界稳定，开创更多全球商业往来的机会，维持世界和平。如果中国想在21世纪当世界领导者，让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
That's the hope that you know if China wants to be a world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y very well could be that world leader.Let's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se conflicts.
You are the vice.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您对未来美中台关系有何期望
？Yeah, the hope is to talk, right? To find common ground.
我希望各方都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寻找共同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台湾有个现代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让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从共同合作中得到的好处，都比彼此竞争所得到的好处多很多。
您想传达什么信息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和全球的受众？
我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表示，我们现在刚刚进入21世纪，20世纪充满了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我想向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合作关系的21世纪。我们都是世界大国，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不一样的21世纪。我们应该致力于共同合作，进行贸易往来，共同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像贫困及全球卫生等。如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能总是把对方当作敌手来看。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您，贝拉预言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在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之际，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旗下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 在中国遭到了屏蔽。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I'm Michelle Quinn for Voice of America here in Oakland.
好的，主持人，我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我现在是在加州的奥克兰。中国大陆的用户说 ，WhatsApp 这种加密通讯服务已经被封。据报道，近几个月来，中国官员加强了对网络通讯的控制。中共19大定于10月18日召开。分析人士说，每逢重大活动或日子到来之前，中国当局总是会加强对舆论和各种通讯内容的控制。我们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WhatsApp 是全球最大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拥有10亿活跃用户。近日 WhatsApp 在中国的服务受到干扰，用户无法发送语音、视频和图片等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用 WhatsApp 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送了文字和语音信息，以测试 WhatsApp 在中国的使用。叶斌说，文字信息仍可正常收发，但是语音通讯只有在使用 VPN 或翻墙软件时才能使用。
我现在刚刚把那个 VPN 加上了，然后那两段音频啊，你发过来的就马上就出现了，就可以用了。没用 VPN 之前呢，就都收不到，只能看到，但是没法下载。
他说，发送语音信息时也一样需要使用翻墙软件才行。WhatsApp 原本是脸书在中国大陆可以顺畅使用的唯一一款产品。叶斌说，过去一个多月来，已经出现过好几次软件使用受到干扰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你在有翻墙软件的情况下呢，试图用音频的这个电话，那对方呢接得到，但是呢他听不到你的声音，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把翻墙软件关掉，然后再通话才可以听到。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并不是说很规律的。
WhatsApp 受到干扰之际，正值中共19大召开前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局意在加强网络维稳。WhatsApp 为用户间的通讯提供端到端加密，有分析认为，北京最担心的也是这种加密通讯，因为无法监控内容。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奥克兰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国际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决定遭到了中国当局的猛烈抨击，表示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和短视，甚至指责这是国际评级机构企图在19大前抹黑中共当局，制造社会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标准普尔还有3大国际级机构的国际信誉呢？如何来评估中国不断膨胀的债务风险？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延续经久不衰的神话吗？在星期三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一块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